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致晚邮报总编公开信，教宗说，战争荒谬无比，让我们解除世界的武装。教宗周三要理讲授，教宗说，尼科德摩在与耶稣的相遇中找到希望。在纪念教宗方济各就职12周年之际，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寄发贺函给教宗。征服利瓦蒂诺法官的遗骸迁至家乡的圣加纳堂。教宗方济各近日致晚邮报总编冯塔纳一份公开信，教宗在信中重申战争的荒谬性，并强调言辞的力量在构建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下是这份公开信的内容。教宗说，亲爱的总编辑，我衷心感谢您在我病中的这个时刻以关怀的话语向我表达您的支持。如我曾经提及，战争在此刻显得尤为荒谬，人的脆弱确实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何为永恒，何为短暂，什么赋予生命，什么带来死亡。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时常倾向于否认自身的局限，并逃避那些脆弱和受伤的人，因为他们的存在足以动摇我们个人及群体所选择的道路。我愿意鼓励您以及所有那些通过如今实时连接我们世界的传播工具，致力于用工作和智慧来传播信息的人们，请你们充分认识到言语的重要性。言辞从来不仅仅是话语，它们构建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言辞可以连接人心，也可以制造分裂，可以服务于真理，也可以被用来操纵真理。我们必须解除言语的武装，以此解除思想的武装，并最终使世界解除武装。我们迫切需要更多的反思、冷静以及对复杂性的认识。战争只会摧毁团体和环境，而无法为冲突提供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外交和国际组织则需要新的活力和可信度。此外，宗教可以从各民族的灵性传统中汲取力量，重燃对兄弟情谊与正义的渴望，以及对和平的希望。这一切都需要承诺、努力、深思与话语，让我们齐心协力，愿天主的恩宠不断启发并陪伴我们前行。圣座新闻是3月19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当天要理讲授的文稿。由于教宗目前住院就医，当天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暂停。在省思了耶稣的童年这个主题后，教宗开始论述耶稣的生活与人相遇，当天是第一讲。教宗解释，在四部福音中记述了耶稣与人的相遇，我们从中看到 耶稣透过相遇赐予人希望的方式，因为这些相遇照亮了人的生命，带给他们希望。教宗表示，若望福音第三章叙述了耶稣与尼科德摩的相遇，这位犹太人的首领在夜间来到耶稣前，对于登门拜访这个时辰非同寻常。教宗解释，夜间也许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表明尼科德摩的心境，他处在疑惑的黑暗中，看不到该当走的道路，显然需要寻找光明。若望福音一开始就写道，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尼科德摩因此寻找耶稣，因为直觉到耶稣能照亮他心中的黑暗。我们从福音的记述中可看到，尼科德摩无法立刻理解耶稣对他说的话，在他与耶稣的对话中存在不少误解和嘲弄。教宗指出，尼科德摩不明白耶稣对他说的话，因为他继续以自己的思维和范畴来思考。他是个公众的人物，是犹太人的首领之一，不过他可能感觉到自己的情况不再对劲，自己生活中的某些事不再起作用，他觉察到需要改变，却不知从何处做起。教宗从这里醒思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一些阶段中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若我们不接受改变，若我们将自己封闭在僵化习惯或思索的方式中，我们就会上亡。生命在于转换的能力，以此找到爱的新的方式。事实上，耶稣向尼科德摩谈到重生，这不仅可能，甚至在我们生命旅程的某些时刻有必要。渐渐的，尼科德摩将能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即若有圣神在我们内造生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会重生。教宗解释，他选择尼科德摩作为耶稣与人相遇主题的第一讲，因为这个人以自己的生活表明这种改变是可能的。尼科德摩日后也做到了，他也在前去请求比拉多，为领取耶稣遗体的人的行列中。尼科德摩最终见到了光明，得以重生，不再留在黑夜中。教宗接着谈到，改变有时让我们感到惊恐，一方面我们被改变所吸引，有时渴望改变，但另一方面我们喜欢留在自己的安逸生活中。耶稣提醒这位以色列的师父尼哥德摩，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时也感到恐惧，为了摆脱恐惧，他们必须瞻仰梅瑟悬在木杆上的铜蛇，因此保存了生命。教宗表示，唯有当面注视那令我们恐惧的事物，我们才得以摆脱恐惧。尼科德摩如同我们所有的人，能够仰望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战胜死亡的那一位，而死亡乃是我们所有恐惧的根源。我们也要举目瞻仰被刺透的那一位，让耶稣与我们相遇，在耶稣身上我们找到了希望，面对我们生命中的转变得以重生。全体意大利人民向教宗方济各表示感谢和亲切的关怀，祝愿他早日康复。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纪念教宗就职12周年的机会上向他寄发贺函时如此表示。在贺函中，马塔雷拉总统向正在医院治疗的教宗表达感激之情，感谢教宗在这12年中为福音价值做出信实具体的见证，不仅为天主教会，也为全人类坚定不移的服务。具体来说， 他爱了我们通谕，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他邀请每位善心的男女超越个人的利益，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源自人类兄弟情谊的纽带，不受地理位置的远近或文化关系的限制。随后，马塔雷拉总统提到教宗重视全球多边会议的重要性，在宗座牧职训导的高度对其进行前所未有的反思，比如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会议、意大利主持的齐国集团峰会以及20国集团峰会等，这些所有的场合中，教宗强烈呼吁人们重新发现希望，摒弃暴力和滥用职权的逻辑。意大利总统也强调，如今教宗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此外，马塔雷拉总统在贺函中也提到，在禧年开始之际，教宗于2024年12月26日在罗马雷比比亚监狱开启圣门，以及决定在未来的数月内册封阿库蒂斯和弗拉萨蒂为圣人，他们深受人们的爱戴，更为年轻人所爱戴。教宗的这个决定在我们的同胞中激发了对罗马主教的由衷感谢，我们都感受到他对意大利的特别关爱。最后，意大利总统向教宗的宗座牧职献上诚挚的祝福，并衷心祝愿教宗早日康复。年轻人，我对你们做了什么？意大利法官利瓦蒂诺在前往阿格里真托法院途中遭黑手党杀害时，如此询问杀害他的人。利瓦蒂诺法官拒绝安保护送，因为他不希望别人为了自己而置于危险之中。利瓦蒂诺法官生前习惯在他的日记中常常写上在天主的保护下这几个字。在西西里岛阿格里真托总主教达米亚诺的推动下，并且已得到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的批准，曾夫利瓦蒂诺的遗骸于3月15日从卡尼卡蒂公共墓园迁移至圣加纳堂。年仅38岁的利瓦蒂诺法官在仇恨信仰下于1990年9月21日遭到杀害。2021年5月9日在西西里岛的阿格里真托被册封为真福。至于为何选择圣加纳堂，负责真福利瓦蒂诺遗骸迁移事项的阿格里真托教区主教代表彭迪诺神父向本新闻网说，选择圣加纳堂而没有选择他受洗和常常参与弥撒的圣堂，是因为圣加纳堂是一座现代化的圣堂，位于郊区，离利瓦蒂诺身迁居住的地方不远，能够容纳1000多名教友。这个教堂有宽敞的空间，适合与人们来此敬仰真福利瓦蒂诺。真福利瓦蒂诺的遗骸会安置在圣加纳大堂中的一个小圣堂内，他的墓由大理石制成，非常简单，墓上有两个浮雕，象征福音书和刑法法典，墓上也会放置殉道者的象征标记，就是一束棕榈枝。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 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圣依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依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依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他生命意义，与显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向隐秘中的天主祈祷。在我们信仰生活中，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热情似火，但也有的时候则会感到冷冷淡淡，没有动力吗？信仰和做学问一样，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恒心和毅力就会退步，更不可能会有什么成就。教会历史上许多精修圣人给我们立下了勤奋努力的表样。圣依纳爵教导我们，在善行和灵修的操练中，要避免一切懒散和冷淡，视之为大敌。天主是生活的天主，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生活中忘记天主，没有看到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信德就会变得软弱。在神操里面，圣依纳爵介绍的第一种祈祷方式，就是来觉察到天主的临在。或者我们可以说，在做每一个祈祷的开始，我们都需要首先觉察到天主的临在。那么有人会问，作为有肉体有灵魂的人，我们如何觉察到天主的临在呢？依纳爵教给我们的方法就是，要借着反思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经验，就是在切实的具体的生活体验中发现天主临在的痕迹，看到天主大能的手是如何引导事情的发展，为人施予保护，或是默默的陪伴和临在的。圣依纳爵在省察里特别的侧重于觉察天主的临在，这其实也是圣依纳爵灵修里所注重的，侧重于个人式的反省。这个省察的过程就是祈祷的过程。圣依纳爵认为，灵修生活的目标就是以选择更好的方式，使天主在我内的生命更加深入的扎根。这个目标是一个动态性的渐进性的过程，就是说我们要选择的就是自由的使我们自身与天主相结合。许多时候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在现实的生活中借着积极的工作来与天主合作。那么这种积极的生活和工作是以个人的省察为根基的。一个人在做省察时，他省察的材料和内容就是生活和工作。圣依纳爵灵修教给我们的是，每个人要在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亲身经历当中来发现天主的足迹、临在的痕迹。这就需要我们来回顾各自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需要借着筛选和过滤来净化我们的记忆，以便能够看到这些年来天主与我们相处临在的方式，以及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这种方式提醒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当下的时刻 发现天主的临在。这种当下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就是在和他人的各种关系当中，在生活中遇到的各项挑战当中，也在各种挫折当中，还有平常生活中的各种情绪当中等等，而从这些方面里发现天主的临在。最重要的方式或方法就是通过醒察，这种醒察也是为了使人培养一种祈祷和反思的习惯。圣依纳爵特别强调，伊斯会士首先应该是个默观者，不只在祈祷中发现天主，也应该在行动中找到天主，而且他们的行动就是祈祷。圣依纳爵喜欢这样的祈祷，在祈祷中跟随耶稣，与耶稣一起工作。在神操里面，圣依纳爵对于此种方式做了很清楚明白的阐释。在每一次毕竟神操当中，他都以原则和基础来作为开始，因为原则与基础里面清楚地说明了天主创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永远与人分享他的生命。受造物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告诉人类，人可以通过认识万物来认识天主，并能够回报他的爱。毕竟神操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出抉择，为了在自己的生命内使天主的生命更扎根。在此之后，圣依纳爵就为我们介绍了一种祈祷方式，就是醒察。圣依纳爵特意把醒察放在了神操的开始，因为醒察为人能够意识到神操的目的很重要。做神操的目的就是为了借着特别的留意天主圣神在人内心中当中的运作，来发现天主的临在以及分辨他的旨意。可以说醒察是依纳爵灵修的基石。圣依纳爵想要耶稣会士们把做醒察培养成一种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培养成一种习惯。他知道由于工作的压力，一个耶稣会士有时可能没有办法来完成当天的祈祷，但是他坚持耶稣会士要特别用心，不应当忽略每天的醒察神功。按规定，一个耶稣会士每天要做两次醒察，一次是在临近中午的时候，另一次是在晚上休息之前。在这两个时间点，耶稣会士们通常都会停下来，给一天的生活摁下暂停键，以祈祷的态度和状态来回顾看白天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关于祈祷圣依纳爵所定立的规则之一。在神操当中，关于做醒察，圣依纳爵列出了五点，或可称之为五个步骤。一，对天主的降福心怀感恩。二，祈求圣神的帮助。三，反省一天的生活，寻找自己留意到天主临在的时刻，还有忽视天主的机会。四，对所犯罪过和过错表示悔恨，祈求天主爱的宽恕。五，祈求一种恩典，就是能准备好对天主随时做出回应。我们在做良心醒察时，大致概述如下， 并可借此向天主祈祷：主，天主，谢谢你，我感谢你一直与我同在，但是我更感恩于你，因为此时此刻你就与我同在。天主，请将你的圣神赐予我。天主，请以圣神来开明我的心灵，温暖我的心，使我能看见在今天我们以何种方式共同度过了这一天。天主，请帮助我回顾一天的生活。天主，请使我看到今天自己在哪些地方感受到了你的临在，看到了你的面容，听到了你的声音呢？天主，请使我看到今天自己在哪些方面忽视了你，逃离了你，甚至拒绝了你。天主，请相帮我心怀感激，并能祈求宽恕。天主，我感谢你在今天的时光里与我同在，也与我一同工作。天主，我为那些得罪你的行为深感愧疚，并为那些应做却未做的行为而后悔。天主，请留在我身边，我请求你再一次在今天和明天时亲近我。天主，你是我生命的主，谢谢你，阿们。圣伊纳爵罗亚拉在神操中激励我们重视我们的祈祷和默想。神操开篇第一句话清晰地写道：人之受造，乃为赞颂、尊敬、侍奉吾等主天主。圣伊纳爵鼓励我们：耶稣基督爱你，为救你而舍弃自己的性命，现在他每天活在你的身旁，为光照你、坚固你、使你获得自由。祈祷能帮助我们效似基督，活出天主的肖像。祈祷能使我们与弟兄姊妹们合而为一，在生活中播下信仰的热忱、关爱、信德、希望、温柔、接纳，如同基督所做的一样。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